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 All and Sign。 在欧美国家元旦来临的那一刻，通常都会演奏这一首 All and Sign， 象征告别和结束的情感。这是一首低地苏格兰的诗歌，是由苏格兰的诗人罗伯特·伯恩斯根据古老的旋律所录下来的。通常在美国，如果是跨年夜的话，迎接新年的新年倒数完毕之后，就是播放这一首歌。我知道像韩国，不管是北韩或者是南韩，南韩的临时政府以前是以这首歌的旋律当作是国歌，而蛮有趣的就是北韩也用这首曲子曾经当过国歌。原本的意思是在纪念逝去的日子，所以又叫离歌。既然是纪念已经消逝去的日子，所以又翻译成友谊天长地久，或者是叫友谊万岁。那我们今天呢，是把这首歌当作是我们的引导曲子。我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真的蛮触动内心的感受的，甚至都觉得有点泪水盈眶的感觉。这么多的日子过去了，这个2020年，不管是内心的欣喜还是内心的心痛，总而言之，这奇怪的2020年就这么来，然后又这么样的走掉了。这一年当中，本来计划要回台湾走一走，本来有很多的参展就全部都取消了。原来的读书会呢，就从一二月份开始就停下来了。本来就想说就此退下来了，没有想到发生了一些事情，反而激发了某些创造性的能量。所以经过了这么一年之后，深刻的感觉就是对过去这一年来的种种的一切的一种释怀跟谅解。大家都辛苦了，总而言之，日子总是会这样过去。我们如果不去珍惜，如果不好好的去体验当下的话，那这根本就是一种浪费。这个2020年的确跟之前所过的每一年的情况都非常的不相同。我觉得这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没有错了，不管日子是怎么过的，就算像以前那样一年一年过还是过去。那么就像这个2020年这么样的波折，尤其我们住在美国，尤其是住在疫情的最中心的加州，每个当下其实我们是可以珍惜的。如果我们不会去珍贵珍惜，我们不会去爱跟怜惜的话，那日子过去还是过去嘛。这一年来，如果你担心一年，跟这一年来你试图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那还是一年过去了。如果按照往年的情况，我们每天在开读书会也是过了这么一年。如果从二三月份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停下来，还是过了一年。然后呢，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每天在这边录音，那这个录音的工作在某一方面来讲也是蛮辛苦的，不过既然做了，继续做下去，那还是过了一年。当这2020年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把它送走了。送走这一年之后，剩下来就是释怀跟谅解，了解大家都很辛苦，只剩下一种爱跟怜惜。不管在过来的这个2021年是什么样的呈现方式，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去珍贵它，去感受它，去创作它。大家一定知道法国的香水行料香奈儿，他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我没有时间讨厌你》。 是麦田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保罗·莫朗。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香奈儿的孤傲与颠视。香奈儿是凭着他绝对的自信、敏锐的美感跟强韧的个性，以及对极致的追求，创造出改变世界时尚的一个王国，有一点像贾博士那样。他们追求的是创造性，追求的是一种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满意过自己的表现，为什么我要对别人不满意呢？如果我们真的在自己的想法上想努力的去探索，想努力的去创作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讨厌别人。我们每个人是循着自己的能量的动力，把我们的感受、把我们的情感往创造力的方向去表达，也不可能不表达。我们昨天有提到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昨天讲完了能量的另外一个课程，是有几个朋友回应我的。有一个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听我的那一堂课之后，他就立刻发现他的能量调和点，也就是他的黑洞，他的能量的来源是在从哪里来的。他发现是在他们家的某一个墙壁上，而且不管他是怎么转的话，这个能量点都有一种力量，似乎要把它转到他的那个方向去。一样的，这位朋友我们是相处蛮久的，不是那种会夸张的人，因为长时间相处的这种感受，我是相信他所说的话。所以他昨天听我的这一堂课之后，就立刻找到他的能量的调和点。那还有其他的朋友从各个地方也有一些人反映给我了，那我就不再另外叙述了。总而言之，既然赛斯在提到能量调和点，既然我们有从内在来的这些能量的话，这个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或许在我们上完了灵魂永生的第五章之后，其实是真的必须要再去补这个593节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课程。要不然的话，我们只知道哦，这个空间里头有主要调和点，有次要调和点，那然后呢，这些东西只是个概念而已啊，那概念是可以应用的啊。现在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还必须要去延伸它，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能量的部分，我这么说好了啦，假设说香奈儿小姐她内心里面有很强烈的能量从内在来的话，那接受到这个能量他可以不用吗？其实他不能不用，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些能量，释放出去，把它表达出去，把它变成创作性的方式出去。如果我们接收了能量，尤其是大量的能量的话，那如果我们拿到能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应用它的话，这些能量并不是死东西啊，这些能量是活动的啊。我知道很多人有一个概念，总希望说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能量，到哪个地方，去，祈祷啦，怎么样去能够得到能量啊，或者是我之前介绍的那些方法。虽然我们介绍了某些方法，比如说跟能量高的人相处啦，或者是接近大自然啦，接近美的事情啦，接近让自己舒服的事情啦，比如说吃一些让自己能够内心感受很好的事情呢，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的能量，不过这种增加的能量是属于那种温和的能量，不是那种一股强大的能量一直灌进来，那如果说我们找到了能量调和点，那这个调和点本身是因为是强大能量，那这个强大能量的话就必须要使用了，如果这个强大能量接收之后，你没有把它化为创造性的工作的话，反而在我们的身上是会引起问题的，跟我前面所说的那种能量的接受是不太一样的。我前面所说的那种能量方式，它是属于温和式的，比方说你跟一个很温和的人相处，我们可以感受那一份稳定，那一份平静，那一份温柔，这种能量的传递它是非常的柔和的， 不会引起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能量是透过类似像脉轮的运转啊，或者是由某个很大的能量输送点输送过来的能量，像这种状况或者是类似像着火能量，如果我们不会应用的话，那么对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是产生出来的那些困惑，都会产生相反或相对的困扰的。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我们的创造性，我们内在的能量的来源其实它会分配到一种最适当的状态。你需要多少能量，内在自然会安排那种能量在你的身上，只要你不是去阻止它的话，那么你内心来的这些能量状态其实是会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所以能量不是越多越好，我们一旦发现了能量调和点，同时的话我们内心也要换更加的温柔。当我们有一个温柔的2021年，我们对人事物的看法能够尽量的平稳，尽量不要起太多的那种憎恨心，有更多的慈爱看2020年的所有的发生，多体谅其他人的辛苦，也体谅自己的辛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而言之，就把它转成爱，转成创造性，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今天特别用比较长的时间换这首 All Land Sign， 我是希望借着比较长的时间让大家能够稍微的静一下，我们来审视一下，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下一年更加的温柔，让我们有一个温柔的2021年，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爱给我们周遭的人，是不是可以减少更多的批判跟愤怒，也希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他们不要自责，让他们的心也一样的平静下来。我们只不过到人世间来体验我们自己的感受而已，其实所看到的任何事情没有什么真的需要那么认真的。你看那么难过的2020年还是过去了，有没有过不去的时间呢？其实没有嘛，所有的时间既然都是同时性的，任何我们的感受，基本上当我们感受它的时候，我们只是借着我们内心的那个真正的爱去转化它。所以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像赛斯资料这么充满的爱，充满的慈悲，充满的宽容的思想，其实我们必须要用爱的态度来诠释它。那么如果别人不用爱的方式去诠释它，我们也能够了解，我们也一样释怀，我们也一样的知道他辛苦了。如果要怎么做的话，只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就好了。我相信如果各位能够用爱的方式去诠释赛斯资料，能够有更大的广阔的次元观来看赛斯资料的话，我相信从我们自己开始，它就是一种很强烈的爱的能量，能够当作是一个漩涡，让我们把周遭的人变温柔吧，让我们把2021年变温柔。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还是可以感谢跟我们一起同台演出的朋友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伪装实相，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是多次元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利用外面的情况来感受自己的情感。那如果我们没有那种爱的情感，当然在外面的世界上我们看不到爱嘛。那假如我们有爱的感受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真的温柔的时候，不管外面的环境是怎样，我们看出去就是一个温柔的世界。今天我们主要是要上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23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提到赛斯叫鲁伯尽可能的用暗示的方式能够对他创造性的自己做一些请求，赛斯给真的建议也是希望他能够释放跟了解，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说鲁伯关键性的跟他妈妈的认同的期间已经过去了，放下了很多的恐惧，放下了很多的愤怒，然后剩下来的还是那一份温柔， 所以鲁伯关键性的问题已经过去了，而留了一个习惯性的仍然有一点记忆，相对的几乎没有跟妈妈认同的系统中，而且鲁伯也正确的说到了赛斯的资讯哦。赛斯在这里说，在工作跟布置的整体稳定上来说哈，大体上应该得到保持的同时，他应该努力的改变他的活动的方式跟排程，这在打破习惯性的模式方面哦，一般来讲是会有帮助的哈。然后赛斯在这里说，一个星期一两次极佳的自我催眠式的对话会加速症状的完全缓解，也就是用催眠的方式把内心的那些不舒服的点把它释放掉。他在这些对话中使用超自然的力量越多，他的进展就会越快。这里赛斯强调，不是时间要越长，而是强度要越强，这一直都是使用能量的一种方式。能量是以强度来计算的，情感也是以强度来计算的。那你看赛斯告诉他用催眠的方式啦，好，用超自然的力量呢，其实主要也就是要释放跟谅解嘛。我们如果能够把内心的事情、内心的这些纠葛能够尽量的放下来，那我们才会把大部分的能量使用在创造性的工作上。一旦我们能够把创造性的能量放在创造性的工作上的话，就不会把它用在于身体的病症方面。这里赛斯说，假如能够强烈的专注在其他领域，也就是创造性的领域，他说就会把它从习惯性的模式带开来，不会老是专注在他在跟他的母亲之间的纠结以及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的经验上面，就让他释放掉，就让所有的过失，不管是自己的过失也好，或者是别人的过失也好，就全部原谅他们吧。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感受的过程而已，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专注点移到其他的领域就好了。就如同我刚才讲的香奈儿小姐所说的，我没有空讨厌你，生命其实是那么样的短暂，这么一年好像一晃之间就过去了，哪有时间去讨厌别人啊，哪有时间去专注在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样不愉快的事情上啊。我想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以前面的那个部分当作我们自己的创作的背景舞台，只是这样而已吗？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心存感激的去感谢那些造成我们现在这种局面的人。对我来讲的话，其实2020年最后结束的这一刻，我觉得我要说的是，最感谢的还是把我们网站整个黑掉的那个人。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都不要自责，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它是启动我另外一个创造性的能量。所以如果你曾经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的话，希望你能够了解，我们是原谅你的，而且你也应该原谅你自己。我知道你辛苦了，我们也祝福你有更好的事业上的拓展，也在新的一年刚开始的时候真的由衷的祝福你的成功。赛斯在这里说，在其他方向上的兴趣强度也是比时间更加重要的。我不希望强烈的关注于症状，在所有的催眠对话当中，并在所有的自我暗示的期间，的确是应该把重点放在于健康、昌盛、柔韧、力量跟生命上。我今天把这一点说给鲁伯，但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观念。真跟赛斯已经相处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了，赛斯希望他把重点放在健康、昌盛、柔韧、力量跟生命上，然后他用暗示的方式告诉真，可是真却认为是他自己想的，这蛮有趣的事情。赛斯继续说呢，如果改变环境，走出公益，部分的暗示者要完全从他的障碍打破上来讲的话，以你们长度的术语来说是产生隐含的意义的。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赛斯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让一个人去感受他所处的环境对他来讲是安全的，是健康的，是充满力量的，是昌盛的。因为一旦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些上面，而且我们去感受它的话，那么我们在自己的深度的情感上就会有那种感受。假如你今天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你当然会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人的状态嘛。所以为什么拜伦凯蒂要说，如果你这样想会怎样，如果你不这样想会怎样。在我们2020年要结束的时候，说真的，我们可以原谅所有对我们产生伤害的人，因为如果你那样想的话，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是变成一个受害者，我们的内心里面会有心痛的感觉，会有委屈的感觉。但是如果换另外一种想法呢，如果我们把它想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的力量，我们从原来的那个位置，因为这些的刺激之后，我们反而转向另外一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把你的能量激起来的，你必须要感恩的人啊。我们要深度的感恩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使我们得到额外的能量，能够放在我们的创造力上面。有时候我们就是太聪明了，假如我们当个阿甘就好。总而言之，人家推着我们走，我们就努力的走。如果走这个方向被堵下来，那我们就走另外一个方向。总而言之呢，我们是有内在在指引的，我们是有能量在指引的。比较危险的事情反而是你内心的某些能量，阻击起来而没有把它释放掉。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反过头来讲，反而对我们自己是有伤害的。以下赛斯提到很多的事情，这个都只是隐含的意义，或者是叫象征意义而已，他说从现在开始，只要有可能的话，他都应该穿黄色跟绿色的衣服去工作。他应该要明确下决心步行回家，因为他的信心会随着成功而成长。其实这些内容我们在上个星期，我虽然没有按照每个字来解释了，不过情况我大概是有业内的说过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这里赛斯继续说，房间的扫除的过程一定要坚持。上周在厨房里完成的工作，因为收到的原因而对他有所帮助。房间的扫除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能够弃掉自己有一种类似像，不洁的感觉，这只是象征意义上来讲。另外赛斯说，他会通过运动的活动把他自己的认同从一种有力的，咄咄逼人的方式摆脱，从生理方面象征性的把他赶出去。这也是在谈，有关于象征性的能够活动的这个方面。由于一直是身体症状，所以从灵性的观点来看，这是最好的疗愈最实用的方法，也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可以动的，而不是不能动的。这可能是复健的原理吧。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动，那么好像自己不能动的那种惭愧的感觉就会消失掉。还有几个有关于象征性的问题，也没有必要再说，但我提供这些暗示，我有很好的理由。对我的建议只能当作是一个例子，我将为你们提供两个理由。赛斯所提到的这两个理由当然跟真之前的一些经验是有关系的，要彻底的打开窗户，要把公益彻底的通风。这两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可能对一般人是不重要的，不过赛斯有解释这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赛斯说，当鲁伯的母亲在他上高中的几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有一个象征性的摆脱他心灵中出现这房子的途径，并且把它补充到了他自己内在自由的感知里面。这种母亲上医院的这种经验，这个房子封闭的这种感觉， 这种内在的那种不自由的感觉。所以如果他今天打开什么东西，不管打开什么，通常都是他被拒绝打开的窗户。好，所以如果你把窗户打开的话，对鲁伯来讲的话，他总是觉得好像那一份郁闷被打开了。这个象征性的意思跟他内心里面哦，他妈妈拒绝他把窗户打开的这个因素是有关的，因为他妈妈是拒绝他打开窗户的，所以他如果突然间打开什么东西，就好像他是把内心的那一股闷气哦，被限制的闷气就直接打开了，而且不是只有他妈妈这一边而已哦，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跟他的外公是有关的。他的外公有一种治疗性的象征，也就是去除空气中杂质净化本质的感觉。有可能他外公经常是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中的某些杂质净化。可能他外公跟他讲说，窗户打开能够让空气更清新，而他接受了这个观念。所以如果把他们家的窗户打开，如果他所居住的公寓能够彻底通风的话，对真来讲的话会觉得一种净化的感觉。这些当然都是象征性的，不过象征性对一个人来讲是有相对的影响力的。这里赛斯还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真喜欢收音机的那种抗争和自由的姿态，那种嘟嘟的响声，连收音机在响他都觉得是一种抗争，是一种自由。这在打开窗户的时候，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啊，也是一种帮助。这里似乎是在讲说，如果窗户打开的话，那么收音机的嘟嘟声，那种抗争，那种自由的姿态啊，就好像没有那么样的响亮，可以声音大一点都没有关系。那如果窗户是关起来的话，那当然这种嘟嘟声就没有办法用一种大声的方式来抗争。我想各位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是有一些抑压的部分，那如果让这些抑压的部分能够有所伸展的话，对我们是有相对的帮助的。还有赛斯不是刚才讲到说要打扫房间的建议吗？但是有关于打扫房间这边赛斯有补充一点，他说对他来讲是有强大价值，但是存在一些比较个人性象征的事情，也就是不应该允许成为一种强迫性的性质。如果他想打扫，那打扫之后会有一种非常舒畅的那种干净的感觉，没有那种污秽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强迫他打扫，那么他如果打扫不了，或者是他打扫不干净的话，那好处没有得到，坏处反而产生了。赛斯解释，所谓的不强迫性的意思，不是说每个礼拜就一定会怎么打扫不可，也不是说一定只有一个礼拜休息而已。只要随顺自然，能够打扫就尽量打扫，不要以时间来规定一定要怎么样做了。赛斯在这里说，这些活动的背后会存在一种强烈的能量的改变，并且这是一种疗愈性的排放，也就是如果他去打扫的话，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变化，是一种疗愈性的能量的排放。赛斯还有其他建议，赛斯的建议是说，鲁伯应该去做又有速度又灵活又正在跑步的梦，要去做这样的梦，做跳舞的梦也好，也可以做一场跟经历宏伟的感知生命力的物质繁荣的梦。总而言之，自己要去要求能够跑步的，能够跳舞的，能够经历那种宏伟的生命物质繁荣方面的梦。他应该在睡觉前想象着他自己沉迷在第二天的快乐的活动中，而即使在希望他们消失，也不应该专注在他自己的症状上。这样的梦应该是特别需要的梦。我们做梦跟我们在实际经验那种感受是差不多的，从做梦当中当然我们也会因为经历的事情而感受到某些感受，总而言之就是把这些感受变成自己 由衷的那些感激，甚至说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强烈的努力回想他先前很灵活的，并且在身体困难期间不认同个人带有的身体状况的形象的感觉。这些就是赛斯对真的中肯的建议，打开窗户，让收音机打开，尽量打扫，做活动的梦，然后呢想自己先前还自己很灵活的那种感觉啊，这五件事情哦，对真来讲是中肯的建议。他说我没有其他更中肯的建议的啊，如果他遵守这些建议的话，对真来讲的话已经相当的足够了哈。然后他问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罗说没有哈。然后赛斯继续说，如果在真的锻炼期间至少打开一个窗户，这或许就会有帮助。当然不应该忽视缠绵不弃的这些症状，但是应该把注意力尽量集中在进展上，而不是过度的强调在症状里头。真应该尽可能的尝试打破这些他所引起建立起来的一种症状的结果的模式，也就是尽量不要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生病的状态啊。就前面讲的那五种方式多少对他是有帮助的，他应该更频繁的去扭转这些向后的楼梯，一直在看那些负面的事情啊。赛斯在这里是用楼梯，向后面的楼梯来表示他一直在看他自己的病症。那要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假如你不是一直向后看，假如我们不是一直在看20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什么悲哀的事情的话，让它过去以后，那么它会获得某些意义的。过去这些过程一直具有某些帮助，但现在症状的根本原因已经征服了。我想一样的，对我们很多朋友也是一样，已经发生的事情，它在那个阶段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创造性的。但是当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回头去看那些楼梯的，因为这些事情事实上创造性出来之后，这些症状就应该要消失了。不过赛斯在这里说，真必须要自己去检查，比如说真现在有一个不要深度弯腰的习惯，当他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像以前那样，你尽可能弯腰没有关系啦，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所以他不肯有深度弯腰的动作。当他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必须像以前那样正常的活动，这是对他的建议，将能够让他在潜意的形象中看到他自己。比方说开始抱起威力，威力就是他们的猫，每一次抱起威力的成功都会建立一个新的建设性模式。最近在下午时间的部分症状是由于害怕他的障碍会影响他回家而造成的，他怕自己回家有障碍，所以呢他保护自己免于这么尴尬的情况，所以他在离开之前就先发展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样的话，因为他不舒服，就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要求，或者是搭别人便车的借口。对真来讲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也就是当他发现他能够走路回家的时候，他的那个障碍就会消失，所以那个障碍很明显是他创造出来的。当然起初他自己思想模式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困难，但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仅此而已，没有真正的困难了，这是赛斯的意思。如果他跟随了自己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难。真觉得有问题是他自己的思想模式所造成的，而他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模式，这就是赛斯的意思。赛斯是希望他能够建立信心，所以赛斯说他应该经常散步以建立信心，应该进一步的打破这些自己有生病的思想模式。到这里他们的课程就暂停一下，休息了一下子，然后赛斯在10:06又开始。赛斯开始的时候说呢，症状根本原因已经被征服了，无论如何症状都会消失，但是速度是非常慢的。 这一集是三月一号哈。那三月一号的时候，赛斯跟罗讲说，他的症状已经征服了，病症都消失了哈，只是速度有点慢而已。不过三月六号，也就是五天之后，真的病症变得更加的严重。这是在324节的内容所描述的。我们因为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是从前面一直可以看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事态的发展。所以在这里赛斯虽然讲说症状根本原因已经被征服，而且症状就要消失，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五天后的情况就变得非常的严重了。我们可能今天或许可以上到下一节课，我们看看吧。这里有提到，有强度的应用已经给出的建议，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见到奇迹，把注意力引向别处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能量会从症状当中撤出去，也就是之所以有症状是因为能量的关系。如果实现的话，彻底的改变环境当然是极好的，然而在环境当中，模式跟习惯的改变在上边的环境中也会起作用的。赛斯的教导是非常细致的，连床单的颜色都管到了。这里赛斯对罗讲说，当鲁伯换床单的时候，我建议他用彩色的那一种。在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要尝试想象一个伴随着他活泼跑步的春天场景。当他走在大街上，应该保持心里的一副精神抖擞的形象，描绘一幅灵巧快速的形象，内在自己会采取测试，看到在进行合适的调整。他应该记住要频繁的暗示适宜的放松，这是极重要的。各位从赛斯的建议当中看得到，他甚至是比一般的諮商师提供的细节要更加的仔细，要换彩色的床单啊，走路的时候要保持精神抖擞啊，然后呢，做梦的时候要梦到自己是活泼在跑步啦，然后让自己会一幅灵巧的形象，看到自己是非常的灵巧快速的样子啊。这些其实都是赛斯所说的暗示的技巧哈。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暗示的话，这就是赛斯教的暗示嘛。不是说我今天要怎样，不是那种东西，而是你必须要以实际的感受来让自己的感觉改变，这才是真正的暗示。其实这一节主要在谈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一节主要在谈的就是暗示的技巧，我们在内心里面怎么去绘画自己是一个灵巧快速的形象，怎么保持精神抖擞，这些其实都是去改变我们内心的感受了。一旦他给出了暗示，他应该去想其他的事情，而不要有所怀疑的去检查他的步骤。这就是我们前面在讲的，我们给了一个暗示，我们就我现在的灵活度是很好的，但不要去怀疑他，甚至把他忘掉，因为我们实际上的情况不是那种情况。所以为什么要暗示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检查，是因为如果我们去检查，我们去想它的话，我们马上现出原形啊。我现在暗示说，我现在是个很强壮的人，然后下一刻就发现啊，我这个只是自己乱想的而已。所以赛斯在这里指出来，为什么不要去检查，因为真已经有一幅自己的散步的形象，是那个负面的形象，而必须要用积极的形象去代替的这样的感受了。也就是他先有自己是负面的形象，而这个负面形象一定要去努力用积极的形象去代替。那如果已经有这样的形象的话，当然你就不要再去想它，因为你一去想它的话，刚才讲过了嘛，原形就会毕露了。赛斯这里还是提到一些暗示的技巧，赛斯说温柔的命令是很好的，假如尝试欺负人会使情况恶化。早晨基金会神已写作是有助于他摆脱他的症状的。同样的，也要关注幼稚园，因为他在幼稚园当老师，否则他的注意力就会集中， 他如果在幼稚园，因为他关心学生，所以他就忘记自己的症状。我们也会在另外一个时间进行同样品质的开花，以下也是暗示的技巧。这是说呢，真如果在散步的期间，常常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进展上，算是要他去数一数树木，到底有多少棵树木。甚至因为被鼓励他去散步，但是又不要他在散步的时候注意到自己活动的情况是不是如他所愿，也就是尽量不要去把专注点放在自己的进展上就对了啦。就连数树木看看周围啦，对他现在的活动都是好的。我再次强调做疗愈性的梦，只要有可能就尝试把注意力引导在症状之外，这并不意味假装他们不存在，但把能量从他们当中调离开，在某种程度上它就会消失。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甚至一直提到治疗的主要重点是在于放松、转移、转向。那他前面介绍的这些办法，比方说去散步，不要去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去数树木，去关心幼稚园，去写作，你看他所有的教导就是要他放松放下来，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假如我们的想法是认为说我们的病症需要疗愈的话，那我们的焦点就一直在疗愈里头嘛，所以这显然跟我们所了解的赛斯资料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病症要疗愈，但是赛斯的疗愈方式是放松转移转向。一样的，不只是身体的病症啊，我们所碰到的任何麻烦就是放松转移转向。你有关系上的问题就把它放松，然后转移那个注意力，然后转向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它就移开了。在赛斯的理论当中，他没有在谈我怎么样去治疗病症啊。前面比方说打开窗户啊，让空气流通啊，然后去拾起他祖父的那些亲近的感觉啊，这些东西都只是让自己的心是放松的。比方说打扫房间啊，或者是换床单啊，换彩色的床单啊，做彩色的梦啊，这些都只是让自己的心情暂时的先平稳下来。一旦放松之后，然后呢，他再来的教导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不要去看我现在走路是不是已经有改善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某些地方必须要去纠正，必须要去疗愈的话，那我们反而跟我们原本的那个焦注点在打架嘛。这种情况我们会焦注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白熊理论嘛。如果我们一直要治疗自己的病症，我们觉得自己是有病的，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有病的话，那么你的情绪能量不就是有病吗？那你有病的情绪能量，你怎么样去移转这个有病的情绪能量呢？我们所观察的事情就是有病啊，而真正的重点是你怎么样把注意力移到别的地方去，而且去转向，去拾起健康的那一端的自己的感觉回来。所以赛斯大部分的重点放在于情感状态的改变，在于焦注点的改变，而不是所说的信念的改变。因为我们信念本身就是焦注点，你在信念上面你是无法去改变的，因为信念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嘛。你说我要改变我所相信的事情，那如果你能改变你所相信的事情，就是那事情本来你就没有相信嘛。我们提的那个白熊的笑话当然只是个笑话，不过的确是这样嘛。你说我现在不要想白熊，你越说我不要想白熊，我不要想白熊，我现在不要想白熊，那你不是一直在想白熊吗？所以最主要是在转移转向，我们不要把专注点放在我们现在的问题上。那你会说，如果我不把问题放在我的专注点上，万一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怎么办？你要相信你的内在，只要你的焦注点移掉之后，那么它就会跟着你的焦注点而移掉。好，我们暗示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了。赛斯在这里宣布结束今天的课程，然后他问罗说，我会愿意替你做一次信封测试，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的话， 罗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其实从84值的信用测试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做任何的信用测试了，所以不只是这一次没有测而已。绅士说，我衷心的祝福你们俩，并且祝愿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今天晚上会在鲁伯睡觉的时候，在他做梦的期间，我会引导他内在能量的方法，做我能够替他做的事情，那么明天早上起来他会有所改善。所以他们在10:25的时候结束这一节的课程。我们把323节结束之后，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第324节。这324节是一个蛮有趣的一节，主要也是在谈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一节应该可以补充我们昨天上的离魂永生第五章后面的那些有关于能量方面的诠释。那在刚才我们上323节的时候，我也大概提到了一下，五天前，也就是3月1号，真的状况很好，而且甚至说他的病症大部分都好起来了。可是五天后的3月6号，也就是324节，在上课的时候，罗是这样描述的。罗说，真在上课前就坐立不安，精力充沛。罗继续描述，真的症状在一昼夜的不佳状态之后，已经慢慢平息到最低的状态，也就是3月5号，大概是一整天跟一整晚，真的身体状况都处在一个最不好的状态。好，现在稍微好转一点，不过在前面的一昼夜有非常不良的状态。罗在这里说，真在一种很好的恍惚状态之下开始说话，他经常睁开眼睛，声音活跃，抽着烟。从前面罗的注解，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真的状态是精神充沛，第二个是真的病症是处在一个不佳状态，而且是严重的不佳状态，因为一整天一整晚都处在一个最低的状态。那么我们看赛斯怎么讲，赛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能量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外转，它一直被抑压，并且一直被对立于自己而引导。这个意思是说，真的能量没有以建设性把它转到外面去，不但没有把这些能量往外面去做建设性的工作，反而把它抑压下来，或者甚至于有一个错误的引导。他有一种兴奋的需要，但是因为人格的成熟，他现在的兴奋必须某种目的的方式来进行。那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人格不成熟的话，那么他有兴奋的需要，他可能到外面去打打闹闹啊，或者是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就把他的能量消除掉了。可是因为他的人格是成熟的，他必须要有一个目的把这些能量消除掉。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提到，没有错，我们可能会接引很多的能量，可是能量接引到我们身上，并不是能量在我们内心里面然后可以把它保存起来不动啊。这些能量既然是动量的话，这些动量一定要表达才叫动量嘛。就好比说，如果你开一部车子好了，你的引擎不断产生动能，然后呢你一直踏着车子会怎样？你会发现你的车子嘣嘣嘣嘣，然后呢一直在那边抖动。好，那这种状态如果久了之后，甚至车子也会受伤嘛。一旦车子的引擎发动之后，我们有能量，那么这个能量要怎么做？要把这些能量用在于车子的行驶上面嘛。我们之前也提过，对自己期许很高的人，或者是高学识的人，因为我们够成熟，所以当我们有能量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把这个能量用在于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随便乱疯狂，不是把这个能量能够消除的掉。那么既然你接引到能量，比如说昨天课程我们提到，我们发现了能量调和点，我们知道哪里可以取得能量了。我说的能量不是接触爱跟美的这种， 平和的能量，而是由内在输送进来强烈的能量，或者是前面所说的类似像脉轮产生的能量，或者是浊火的能量。那这些能量一旦产生之后，这些产生的能量而没有办法应用的话，它一定要被引导到别的地方当出口的。小朋友比较容易，小朋友可以到外面去耍野一下啦，好抹石头啦，互相打打闹闹啦，然后累了一身之后，他的能量消失掉了，那就 OK 了，回来就乖乖的睡觉。我昨天有提到一位朋友，他做了两三场的公益演讲以后，他觉得有强烈的能量，然后他想尽办法想把它压下来，想要赶快去睡觉。这就是我们没有把能量舒放出去嘛。所以我昨天在建议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而你又觉得你必须要做某些事情的话，你就把这些想法把它当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你随便乱做都没有关系，做一些书写的工作啊，或者是做一些想法的舒放啊，这些都可以让你内在的能量有一个出口。我们开玩笑的说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期许不是很高，脑袋也不是那么灵光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当他有能量的话，他的处理是比较简单的，比方说去跳一跳啊，疯狂一下，可能这些能量就消失掉了，那反而不会产生问题。真正会有问题的是自己对自己有绝对的那种完美主义者，或者是对自己的期许蛮高的人，或者是一直想表现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的话，一旦你有能量，而且能量有了之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除掉，你把它抑压起来，那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它最后的结果会以愤怒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对身体有影响的病症的方式来出现。就好像充气球一样嘛，你把氢气把它充到气球里头去，当气球里面充满的气之后，那它当然就是要飞翔啊，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可能它的氢气会慢慢消失掉，然后最后它就会回来了哈。这只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比喻啦，不过我想我们人也是一样嘛，当你吃了很多东西，你是不是要想办法去把这个肚子里面的东西把它消化掉？很多人会想去走路啊，把这个好像食物经过走路之后，你觉得肚子会比较舒服，然后比较好睡觉。能量如果跟食物来做比喻的话，我们今天充满了能量，那你充满了能量，你的能量如果都没有应用，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已经在你体内的能量啊？我们为什么会睡不着觉？可能就是有些能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我们没有办法让它抒发出来，或者是有些感受，强烈的感受，我们把它抑压下来，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我这样做会被人家笑，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能量被积压出来了。所以取得更多的能量是不是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个人觉得只要适当就好了，就好像你不是要吃很多东西吗？如果你吃的比你身体所需要的更多的东西，而你没有办法消化的话，那这种情况唯一的情况就是只能增加自己的肥胖。那么如果我们取得我们所需要用的超过所需要用的能量更多的能量的供应的话，那一样的情况，你被充了那么多能量，你还是要应用啊。所以你看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罗的注解就是其实真是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精神非常好的状态，但是虽然精力充沛，可是身体的状况却处在一个最低的情形。也许我们应该学香奈儿，你尽管去创作，不要管创作最后是有结果还是没有结果，你也不用理别人到底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你没有时间去管那些东西啦。你为什么需要去管别人到底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别人不高兴，所以你要符合他的高兴，是有这种道理吗？既然我们是跟随着我们内心的感受在走，我们花了我们的自发性，那如果你今天要管别人高不高兴的话，你又怎么样让你自己已经产生出来的这些自发性的能量有所舒展呢？一旦我们接收到能量，这个能量一定是创造性的，我们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去向外引导，要去寻找出口，而且要找到它一种满足创造性能力的方式。 一旦我们被能量充斥了，我们接收到能量，我们是有一种兴奋的需要。可是这个兴奋的需要哈，常常我们会以身体的方式来发现这种反射，但并不一定需要身体的哈。在他的处置当中哈，他拥有巨大的精力可以支配，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支配。不但不知道怎么支配哈，他是误用了那些能量，他以方向错误的方式引导这些能量，而变成自己症状的形式。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能量，我们接收到之后，我们要有创造力的使用。如果没有创造力的使用，你接那么多能量做什么呢？就好像如果你的胃口消化不了那么多的食物，你吃那么多的食物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身体只需要某些食物，那么我们就吃那些食物。如果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能量，而你接受那么大的能量的话，而又不会创作，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会造成身体上的问题。当然如果你学会了创造性的做法的话，你随时在创作的状态，那就不怕接收到多少能量，那么能量就是越多越好。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开了工厂，你的工厂有它应有的通路，所以外面不管供应什么样的材料进来啊，不管数量有多少，你总是有办法把它消化掉，然后有流通的管道。基本的概念就是循环的概念啦，你的食物有循环的概念，你的能量也是一样有循环的概念。所以假如我们的创造性越高，那么你能够启动更多的能量，而且这些能量对你来讲的话，会帮助你在创造性的工作上达成物质化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闭塞的人，你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行动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你拿到更大的能量，就如同真仙人的情况，也就是他拿到能量了，可是他没有把它引导在创作上，就变成他身体的病症了。这就是他今天生病的非常严重的原因。这里赛斯是提到他在处理他巨大的能量的支配的时候，有一些部分引导在生病上面，但有一些部分是以怨恨的形式变成错误方向的引导。能量是来了，不过今天有一件事情把这个怨恨带出来，而这个怨恨变成他的能量的出口。怨恨是基本的， ESP 的书把这一点带出来了，那怨恨已经被引出来，但是却没有引起任何的怨恨，怨恨就留在那边，也没有允许怨恨去释放。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情况没有，我们有能量，而这个能量很大，本来这些能量是可以拿来做创造性的工作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创造性的工作，而刚好碰到有些事情让我们觉得不舒服，而这些不舒服的事情由怨恨引起来，把这些能量引到怨恨的那个方向去，而引到怨恨的那个方向去，本来你把它释放掉也就 OK 了，可是却没有引起它释放。因为我们修养很好，因为修养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由强烈能量所引发出来的这些怨恨的感觉，我们反而把它护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这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也就是说你肚子不舒服，你拉肚子了，那拉肚子本来去厕所拉一拉就好了嘛，就没事了，就舒服了。那现在不是，现在是当你觉得肚子不舒服，然后呢你强强的不拉那个肚子，那你 hold 住那个要拉肚子的不舒服，最后会引起非常非常恐怖的现象，甚至是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赛斯的创造学，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整体的架构，我们必须要了解前因后果的关系。我们常常觉得说哦，能量越多越好，问题是能量如果越多越好，你有很大的能量，你把它引到不应该引的地方，你只是给自己找麻烦而已嘛。然后你又有很好的修养，你会对自己说哦，我是学赛斯的，我知道多次元，我也知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知道我来这里是受恩宠的，我看事情我就是能够把事情化淡。问题是你已经拉肚子了啦， 你肚子赶快去把它卸掉，你至少把这些负面的能场已经引起你的问题的这些部分先把它排放掉，释放掉，把这些不舒服的点释放掉。某些我们内心已经产生出来的扭曲能量，这些能量需要去处理，但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比方说哦，我用信念啊，我怎么去转向啊，我怎么样了解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还是要看看你内心的能量状态。如果你今天的创作一直都能够舒展出来的话，那就不会累积那些部分，那么你的确是可以把一些方向移到于能够把这些能量舒放的地方去，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就让自己好好的哭一哭，好好的去释放内心不舒服的感觉，我认为这才是正着。赛斯在形容真的状态，他说真一开始就没有感觉到跟出版商共同的热情，但他的确感觉到沃尔海姆是这样的，并且也知道沃尔海姆没有出版这一本书，但对他是没有怨恨的。针对沃尔海姆，针对印刷厂是没有怨恨的，他能够感觉到沃尔海姆的热情，那不是很好吗？能够感觉到沃尔海姆是有热情的，只是他对沃尔海姆没有那种热情而已啊。而且人家不出版你的书也没有什么天条大罪嘛。这里赛斯说不幸的是什么？不幸的是他的活力的能量是如此的被错误的引导到那个方向，所以因为他自己的能量太强了，而这些能量会猛烈的形成症状而被清楚的看到。赛斯在这里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其他次元，所以他看得很清楚。他说我关于他个人背景为你提供这些资料当然是这样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他对辉尔公司感觉是极度的不满，因为他不想伤害任何人，而这个不想伤害任何人又反弹回来影响到他自己。辉尔出版社是出版他的 ESP 的书啦，赛斯解释当然这个能量强烈跟他的工作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从不比严格的逻辑关系更强大，把这样的能量在其他方向去释放会自动的减少症状，并且将自动的否定他们，也就是甚至于是可以否定他对辉尔公司的愤怒，因此他们必须要用以跟他的直觉逻辑理路无关的兴奋创造性的方式有关，也就是这些能量必须要用在于创造性的方面，而且能够让他觉得兴奋的创造性的工作上，必须用于创造性的工作，这就是最根本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香奈儿小姐也好，她说我没有时间讨厌你，她干嘛要去卷入这些讨厌的状态？一旦她卷入讨厌的状态，是不是她的能量就打结了？是不是她把她的能量就引导在跟别人的这种对应的关系上？当然如果他没有创造力的话，他好好去讨厌对方也 OK， 但虽然是蛮浪费，而且没有把他的能量用在他的创造性上，当然是不好啦，不过总是一种释放的方式。但是当我们有能量的时候，说真的越强的能量就越能够产生好的创造。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有朋友在问我说，尼尔他的能量那么低，为什么他能够写与神对话？因为他有强烈的能量啊，他的能量放在他心里，他要找出出口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菩提树下可以证悟？因为他有强烈的能量，他把能量不引到别人的身上，不引到他觉得好或不好的事情上，而把他引导到让他兴奋的创造的方式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赛斯资料是一个创造性的资料，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重点。如果我们今天有病症的状态，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能量引向我们的身体，我们把它埋起来，那这种情况如果你不去以创造性的工作把能量往创造性的工作去引导的话，那么你去治疗身体，那不就是缘木求鱼吗？你只是让身体更加的生病而已，而且能量还是没有办法舒展出来啊。而更严重的就是 当我们学了赛斯资料，尤其有很多人在解释赛斯的这种做法，是认为说，哦，你只要用改变你的信念就可以。问题是，信念就是焦灼点啊，信念不是把能量把它引导出去的工具嘛。信念你只是把这些能量固执在那边，你一直要用信念去移动你的能量，这能量本来就是活动的，而信念是固定的。这是第二个我觉得不太很适当的地方。第三个呢，我们又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要看开所有的事情，要用游戏心什么之类的，可是这个仍然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已经起来的这些创造性能量啊。如果我们仍然是以啊，反正没有关系，水母漂，一切都是游戏，好，那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淡，问题是你怎么引导你已经产生出来的能量，这才是重点嘛。还不如去看香奈儿小姐所说的，我没有时间讨厌你，我要在我的创造性的工作上。我在之前曾经提过，欧鸟龙写过《当尼采哭泣》这本书，这本书里头最出色的一个女人叫做莎乐美，这个莎乐美后来也曾经拍过电影专门在介绍莎乐美这个人，这是一个叛逆的灵魂，不会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不会管说，哦，因为我要这样做，但是我怕你不高兴，所以我只好尊重你的不高兴，没有这种事，好不好？能量需要释放，能量是要引导到创造性的工作上。如果我们不把旺盛的能量用在我们的创造性工作上的时候，当他试图精神旺盛的限制自己的时候，赛斯说他自动的打翻苹果车，这样苹果跟车的跌落是轻而易举的。苹果车是一个美国的俚语啦，这句话最早是由杰瑞米·贝尔纳普在1788年新罕布夏州的历史中记录的。他在写到说，当亚当斯批准之日的早上，他自己就侵犯了他自己所制造出来的修正案，几乎使苹果车跌倒了，也就是他自己让自己陷于困境，叫做请金入瓮。好比说你是一个立法委员，那么你设了一个法律，就是说啊，多少的人就可以推翻某某人的，结果法律修正出来之后，第一个被推翻的就是你自己嘛。这个意思推倒苹果车，其实意思是说推倒他自己的苹果车，就是摔倒一个人的意思啊。这个必须要从1800年的农民他们装好整齐的新鲜苹果在小车子上准备去市场上去卖，结果来了一个笨拙的人撞翻了这个小车子，结果所有的苹果都洒出来了，那农民要出售的这些苹果就全部被破坏了。赛斯的意思是，真他能量很强，精神旺盛，可是这种状态反而绊倒了他自己，让自己摔倒，就是他的能量很强。好比说你开一部车子啊，你不太会开，然后你猛的加油，你可能会撞到前面的车子，或者是猛的后退，你可能把后面的车子撞翻了。我想今天是除夕夜，我就不再继续说下去了，我们就停在这个苹果车这个地方。那我只是大概介绍一下，我们昨天因为谈到有关于能量方面的问题，那我也提到怎么去找到我们的能量调和点。那能量调和点找到当然非常好，但是创造力的使用可能更重要。如果我们今天找到的能量而没有办法去释怀，没有办法去谅解，那我们还是把以前的事情一直放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有累积太多的愤恨，没有办法像香奈儿小姐那样，我没有时间讨厌你，我只有时间放在我自己的创作上的时候，那么这样反而会造成我们自己很辛苦，而别人也很辛苦。我希望在这个2020年的最后一天，尽可能把我们的创造力表现出来，表现在爱，表现在温柔上面，然后对所有发生的事情尽可能的释怀跟谅解，我们带着更大的容忍，我们更大的把这些 能量集合在我们自己能够创造的这个行动上面。只要有行动，就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只要有创造，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创造。在今年的2020年的除夕夜，我祝各位新的一年一切顺心如意，能量满满，爱心满满，温柔满满，创造力无限的发展。今天的课程刚好补在昨天的能量的调和点的发现上，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补充的教材。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好好的继续探讨下去。在这里我衷心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年，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好梦连连。谢谢大家，新年快乐，再见。